他突然站了起来。行了，我们走吧。什么？我们？我如果要不带路，你说你们怎么去？王大小姐往前迈了半步。你自己刚才还说呢，去了就很难活着回来。
哎，我说过之后，你们还是要去。你们能去，我为什么就不能去啊？
我们去是有理由的。
你们有理由，我也是有理由。我的理由简单的很呢，我就是想去看看热闹。
这理由不够好，
那对我来说就足以够了。嘿嘿嘿嘿，你们呢还年轻，一个正是花样的年华，前程似锦呐，一个又正在得意的时候，不但名满天下，而且有钱有势。
你看呢？你看老山东呢？啊，你看老山东，我有什么啊？那你，
王大小姐看了他一眼。那你，哎，你听我的，你听我的啊！你先别抢话，我是一个老头子了，我这个半截啊，身子都已入了土了，我既没有妻子，也没儿女，也没有田地财产呢。每天晚上就是喝的半死不活的，活着又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呀？你们能为朋友去拼命，为江湖道义出力，你说俺山东人为什么就不能呢？你说。
他这越说越激动，连脖子都粗了。
你们就算没拿我当朋友，可是我喜欢你们呢，说真心话呀。俺喜欢小马，喜欢小丁，所以俺山东人是非去不可呀。
这个王大小姐看看邓定侯，邓定侯又喝了口酒。
好吧，那我们走吧。
我们
的意思就是我们三个人。
风从远山吹过来，远山又已被黑暗笼罩。他们三个人走出去，老山东挺着胸膛走在最前面。他走出去后就再也没回过头。
王大小姐看了他一眼，你是不是把门锁上了？
嘿嘿嘿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对，你们连死活都不在乎，你说俺山东人还在乎一个什么破馒头店吗？
远山在黑暗中看来更遥远，但是他们毕竟已经走到了。在山峦的怀抱里，风的声音由尖锐变成了低沉，就像是风也学会了叹息。
为谁叹息呢？是不是为了人类的残酷和愚昧？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总要互相的欺骗、互相的陷害、互相的杀戮呢？
镇上寥落的灯光现在看起来甚至已比刚才黑暗中的远山更遥远，甚至比星光更远。淡淡的星光下隐约可以看见山坡上有座小小的庙宇。邓定侯压低了声音说道，
那就是山神庙。
对，老山东点点头，
那就是山神庙。那大宝塔就在山神庙的后边。
啊，对。王大小姐抢着说，可是我们怎么连宝塔的影子都看不见呢？
看不见呢、啊、那也许只因为你的眼神啊不好使啊。
那你的眼睛好，你看见了？
啊，对。
在哪儿啊？
老山东随随便便的往前边一指，
他指着的是一个黑黢黢的影子，比山神庙高些，从下面看上去还有一半露在山神庙的屋脊上，平平的、方方的一截，看来就像是一块很大的山崖，又像是一座很高的平台。你无论说这黑影像什么都行，但它却绝不像一座大宝塔。怎么，你说的就是这个大宝塔？
啊，对。
大大小小的宝塔我倒见过几座，可是这样一座宝塔……
老山东突然打断了他的话。 我并没有说这是一座宝塔呀。
你没有说过，
这根本不是一座宝塔呀。
老山东说话好像已变得有点颠三倒四，就连邓定豪都忍不住问道，那这究竟是什么呢？
是半座宝塔。
怎么，
宝塔也有半座的？你看看你看看，你这个人外行了不是吗？啊，你明白吗？你啊，那个少吉有半只的，馒头有半拉的，宝塔为什么就不能有半座的呢？
王大小姐抢着说道，那烧鸡馒头都是一个的，那只是因为另外的一半啊被人吃下肚子里去了
啊。对呀，不错呀。
那另外的一半宝塔呢？
另外那一半宝塔呀，倒了。
倒了？它怎么会倒呢？
因为它太高了。
他的眼睛在黑暗中发着光，接着又说道，这个宝塔呀跟人一样，人呀要爬得太高，岂非也一样比较容易倒下去啊？
邓定侯没有再问，心里却在叹息，这句话的深意也许没有人能比他了解的更多，了解的越多话也就说的越少了。这是老山东接着说道，
这个宝塔呀本来呢是13层的啊，听说花了7-8年的功夫才盖好啊。哎呀，费了个劲，那就甭提了。
那么现在呢？
那么现在上边这个7层宝塔呀倒下来的时候啊，下面呢正有很多人在那儿磕头祭拜呢。
哎呀，那么这个塔倒下了岂非压死了很多人？
据说呢压死这个人呢不太多，也就13个。
王大小姐的手已冰冷，老山东接着说道，
一个人呀若是死得很冤枉，这个阴魂总是不散的，所以呀这13个人就是13条鬼魂呢。
一阵风吹过，王大小姐忍不住打了个寒颤。
你能不能不再说了？
啊，对，能。
这个字刚说完，端塔上突然亮起了一点灯光，阴森森的灯光就像是鬼火。王大小姐屏住了呼吸，问老山东，
那上边怎么会突然有人呢？
哎，你怎么知道那一定是人呢？
王大小姐瞪大了眼睛，
你答应我不再说的了。
嘿嘿嘿，那你说我说了什么呢？
王大小姐咬住了嘴唇，跺了跺脚，不管那是人是鬼，我都要上去看一看。
她已准备冲上去，邓定侯却一把拉住了她。你用不着去看，我保证那一定是人，只不过人有的时候比鬼还可怕。
想到那个人的阴狠恶毒，王大小姐又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，她实在也有点害怕了。
但是我们若连看都不敢看，又何必来呢？
我们当然要去看一看。
那我们三个人一起去？
不，我一个人过去，你们两个人在这里看着。
王大小姐几乎要叫了出来，
这里有什么好看的呀？
你们呢，可以在这里替我把把风。
把把风明白吗？假如我失了手，你们至少还可以做我的接应。
可是我
听着，三个人的目标是不是比一个人大？王大小姐只有承认，
你总不至于希望我们三个人同时被发现，一起栽在这里吧？
王大小姐只有闭上嘴，闭上嘴的时候，她当然又开始再咬嘴唇。
老山东往前迈了半步，
这个山神庙后边啊有棵人性树，这树呢离这个宝塔已经不远了，
我们呢可以躲在那里替你把风。王大小姐这时突然开口说道，
却不知树上有杏子没有啊？
怎么，你想吃杏子了？
我不想吃，我只不过想找棵杏子拿它塞住你的嘴。
你看你这是怎么了，这个姑娘你还摸歪了。行了行了，俺山东人不跟你一般见识了。
宝塔虽然已只剩下六层，但还是很高，走得越近就觉得它越高。很多人也是这个样子，你一定要接近它才能知道它的伟大。他若是站在宝塔往下面看，是什么都看不见的，甚至连一点灯光都看不见。巨大山峦的阴影正投落在这里，除了这一点点灯光外，四面一片黑暗。风声更低沉了，除了这低沉如叹息的风声外，四面也完全没有别的声音。邓定侯的动作很轻，他相信就算是一只狸猫行动时也未必能比他轻巧。黑暗又掩住了他的身形，他也相信塔上的不管是人是鬼都不会发现他的。但在这个时候，偏偏就在这个时候，塔上已有人在冷冷说道：
很好，你居然准时来了。
邓定侯一惊，还拿不准这个人究竟在跟谁说话。这个人却又接着说：
你既然已来了，为什么还不上来呢？
邓定侯叹了口气，这次他总算已弄清楚这人说话的对象就是他。看来他的动作虽然比狸猫更轻，这个人的感觉比猎狗还灵。邓定侯挺起了胸膛，握紧了拳头，尽量使自己的声音镇定。
我既然已来了，当然要上去的。
每一层塔外都有飞檐斜出，以邓定侯的轻功要一层层的飞跃上并不难，但是他却宁可走楼梯，他不愿意在向上飞跃的时候突然看见一把刀从黑暗中伸出来，他也不想被人凌空一脚踢下，像是条土狗一样死在这里。他宁可走楼梯，不管塔里的楼梯有多么窄多么黑暗，他还是宁可走楼梯。就算塔里边有埋伏，他也宁可走楼梯，只要能让自己的脚踏在地上，他心里总是踏实些。他一步步的走，宁可走得慢些，这也总比永远到不了的好。塔里面既没有埋伏，也没有人。四面窗户上糊着的纸已残破了，被风吹得哗哗直响。越走到上边，风越大，声音越响，邓定侯的心也就跳得越快。塔里面没有埋伏，是不是因为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塔的顶上呢？既然明知他一上到塔顶就再也下不来了，又何必多费事？邓定侯的手很冷，手心捏着把冷汗，甚至连鼻尖都冒出了汗。这倒并不是因为害怕，而是因为紧张。这凶手究竟是谁？奸细究竟是谁呢？这谜底立刻就要揭晓了。到了这种时候，有谁能不紧张呢？塔顶上当然有人，一盏灯，两个人。一盏黄油纸灯笼，用竹竿斜斜的挑起，竹竿插在断墙里，灯笼不停的摇晃。灯下有一个人，一个衰老佝偻的残废人，阴暗丑陋的脸上满是刀疤。吴老五，拼命吴老五，此刻当然不是在拼命，他正在倒酒。酒杯在桌上，桌子在灯下，他正在替一个很高大的人倒酒。桌子的两旁面对面摆着两张椅子，一张椅子上已经坐着一个人，一个很高大的黑衣人，他是背对着楼梯口的。邓定侯从楼梯上走上来，只能看着他的背影，虽然坐着还是显得很高大。他当然能听见邓定侯走上来的脚步声，并没有回头，只不过伸手往对面的椅子上指了指，坐。邓定侯就走过去坐下， 坐下去之后才抬起头面对着这个人，凝视着这个人的眼睛，两个人的目光相遇，就好像是刀与刀的相击，剑与剑的交锋，两人的脸都同样凝重严肃。邓鼎侯当然见过这个人的脸，见过很多次，他第一次见到这个人的脸是在关外，在那神秘富饶的大平原，雄伟巍峨的长白山，威名远播的长青镖局里。从那次之后，他每次见过这个人，心里都充满了敬重与欢愉，因为他敬重这个人，也喜欢这个人。可是这一次他见到他面前这张脸时，心里却只有痛苦和愤怒。百里长青，果然是你，你为什么竟然要做这种事儿呢？他虽然在心里大声的呐喊，嘴里却只淡淡说了一句：“你好。”百里长青沉着脸冷冷的说道：“我不好，很不好啊。”邓鼎侯接着说道：“你想不到我会来。”百里长青点了点头。邓鼎侯叹了口气：“但是我却早已想到你。”他没有说下去，因为他看见百里长青皱起了眉，他要说的话百里长青显然不愿意听。他一向不喜欢说别人不愿听的话，何况现在所有的秘密都已不再是秘密，互相尊重的朋友已变得势不两立，再说那些话岂非是多余的？无论多周密的阴谋都一定会有破绽，无论多雄伟的山峦都一定会有缺口。风也不知从哪个缺口吹过来，风在高处总是会令人觉得分外尖锐强劲，人在高处总是会觉得分外的孤独寒冷。这种时候总是会令人想到的是酒。胡老五为他斟满了一杯，邓鼎侯并没有拒绝，不管怎么样他都相信百里长青绝不是那种会在酒中下毒的人。他举起酒杯，他还向百里长青举杯，这也许是他邓鼎侯最后一次向这个人表示的尊重。百里长青看了看邓鼎侯，目中仿佛充满了痛苦和矛盾，那些事或许也不是他真心愿意去做的，但是他做出来了。邓鼎侯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酒，只觉得满嘴苦涩。百里长青也举杯一饮而尽，突然说道：“我们本来是朋友，是吧？”邓鼎侯点点头：“我们做的事儿本来并没有错。”邓鼎侯也承认：“只可惜呀，我们有些地方的做法并不完全正确，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结果。”邓鼎侯叹了口气：“哎，这实在是很可惜，也很不幸啊。最不幸的，现在我已来了，你也来了。怎么，你认为我不该来？我们两个人之中，总有一个是不该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本不想亲手杀死你。那么现在呢？现在我们两个人之中已势必只有一个人能活着回去。”邓令侯突然笑了。对于百里长青这个人，他本来的确有几分畏惧，但是现在一种最原始的愤怒却激发了他生命中所有的潜力和勇气。反抗欺压本就是人类最原始的愤怒之一，就因为人类能有这种愤怒中产生的力量，所以人类才能永存。邓鼎侯微笑着说道：“你相信能活着回去的那一个人一定是你自己？”百里长青并不否认。邓鼎侯突然笑着站了起来，又喝干了杯中的酒。 这一次他已不再向百里长青举杯，只淡淡说了一个字：请。百里长青注视着邓定侯放下酒杯的这只手，
你的手有伤？无妨，你所用的武器就是你的手。但是啊，我自己也知道，我绝对无法用这只手击败你。
那么你用什么呢？
我用的是一种力量，只有用这种力量，我才能击败你。